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在耶稣生平当中，我们要来看耶稣受审。我们所谓看的经段是马可福音第14章53节到65节。在看这段以先，德仁先要做一些背景的介绍。罗马帝国时代，他们在各区各民族间有成立自治的议会，这个自治的议会称作公会。那么犹太全地呢，总共有5个公会，其中以耶路撒冷的公会最具权威，所以又被称为是大议会。这个大议会啊，一般来说是由70个人所组成的。这70个人的根据呢，是根据民数记第11章。民数记第11章16节说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在民数记第11章提到有70个人受托来管理百姓，而这大议会就是根据这典故由70个人所组成。但是呢，实际可能有72个人。为什么？因为权力需要平衡。在大议会当中有祭司、长老还有文士，各做代表圣殿、人民和律法的代表。祭司需要24个人，长老也需要24个人，文士也需要24个人，24乘以3就是72。祭司这24个人呢，代表圣殿；长老这24个人代表人民；文士这24个人代表律法。其中大祭司是议长，那么圣经常说有祭司长、祭司长。祭司长不是一个人，而是大祭司之下一群高级的圣职人员，是一群人，这群人统称为祭司长。因此你可以知道，大祭司和祭司长是同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在单数的时候是指大祭司，复数的时候是指那一群所谓的祭司长。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14章第53节，你就可以知道，马可福音第14章第53节说，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马可福音14章53节就出现了大祭司还有众祭司长。因此你要知道，众祭司长 祭司长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好，再来，议会的功能是什么呢？议会就类似现在的高等法院，但是对于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犹太人的议会、犹太人的高等法院是无权审判的。除此之外，议会无论被告的国籍为何，死刑权仍需要经过罗马政府的批准。所以犹太人的议会，也就是高等法院，基本上是一个跛脚的高等法院，他对罗马公民无权审判，甚至于对于本国子民也没有死刑权。关于耶路撒冷的议会，他通常在圣殿附近的一个地方叫做议事堂来召开，但临时议会有时也会在大祭司的家里召开。那么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在大祭司的家里，在宅院当中被审判，这很可能是临时的一个议会。好，以上就是关于背景的一些介绍。那么我们就来看马可福音第14章53节到65节。马可福音第14章53节到65节，耶稣受审。53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刚才我们说的，在议会里头由三组人所组成，那就是祭司、长老还有文士。耶稣被带到的地方是到大祭司那里，而不是到刚才德人所说的议事堂，可见这是一个临时的议会。54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我们看到马可福音14章50节，彼得逃走了，可是54节，彼得却又偷偷回来了。看来他挺大胆的，他也挺关心耶稣的。54节，他远远地跟着耶稣。跟着这个字原文就是耶稣常常呼召人跟随他的那个跟随那个字。比方说马可福音8章34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两次的跟从，就是马可福音14章54节的跟着这个字。彼得其实不是没有跟，在这里作者的形容是彼得的跟是远远的跟着。彼得为什么远远的跟着呢？也许他觉得保持距离才安全，不想被耶稣连累，不愿付出代价。很多时候我们的跟也好像彼得的跟一样，我们远远的跟着。看到新约当中的跟有很多种，还有一种跟叫做暗暗的跟。在约翰福音第19章38节到40节说道，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钱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弟兄姐妹，远远的跟，暗暗的跟，还有一种跟呢，也出现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那就是为了好处才来跟。约翰福音6章24节到26节说道， 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远远的跟，暗暗的跟，为着吃饼得饱，为着现实的好处而跟。我们的跟又是哪一种跟呢？我们是躲在教会里远远的跟，不愿服侍，不愿付代价，还是躲在办公室里远远的跟，不敢公开我们是基督徒，亦或是躲在鸵鸟心态里远远的跟？这种跟好像不叫跟随，好像叫跟踪。我们到底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还是跟踪耶稣的基督徒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五节。五十五节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五十四节我们看到一个本末倒置，应该是先罪证确凿，再来决定他是否是死刑，而五十五节刚好颠倒，已经要决定治死他，再来寻找一些证据来控告他。可见这群人真是无法无天。五十六节，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控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六十节，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再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在这里重复出现了各不相合这个词儿。这些宗教领袖想要告耶稣，想要诬告耶稣，都很困难。为什么？因为耶稣平常的行为，他的生活是无懈可击的。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到，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我不晓得彼得是否想到耶稣在大祭司那里被诬告的过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四节，我们看到保罗也是面对生活的小细节不落人口实，非常的谨慎小心。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四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及至我来到了， 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们看到保罗也是非常的小心，当他要受托带奉献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不自己带，他说你们看要找谁带，然后呢如果需要我陪我可以陪。传道人最好不要亲自经手钱财财务方面的事，选值得信任的有见证的司库会计出纳来处理，免得落人口实。耶稣受审过程当中要诬告耶稣，而耶稣那无懈可击的生活典范堵住了想要诬告他的人的口。比方说58节，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耶稣有说过这个话吗？好像似曾相识，可是呢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耶稣说过类似的话，可是不是说我要拆毁，而是谁要拆毁呢？你可以看约翰福音2:19，约翰福音2:19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不是耶稣而是你们，而是那群反对耶稣的犹太人。当然这殿是指耶稣的身体，而非那有形的圣殿。他们误解了。我们看到当面对人的诬告，61节，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可是面对大祭司的一个提问，耶稣却说话了。大祭司问什么呢？大祭司在马可福音14:51，大祭司问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你是不是我们犹太人所认为要来的那位救世主，那位受膏者，那位基督呢？耶稣回答说，我是。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指的是在出埃及记3章神介绍他自己说他是那自有拥有的那个字，翻成希腊文就是这儿的 Ego Emi， 我是没有错，我就是那称颂者的儿子基督，我就是救世主。而且62节，耶稣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引但以理书7:13-14，在那儿旧约的先知书预告将来有一位弥赛亚，他要来，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面对耶稣的身份，耶稣勇敢的承认，好像也让读者有一个很深的反省。当我们面对人的询问的时候，我们是否敢公开承认我们的身份呢？路加福音12:9也特别提到，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以为勇敢承认信仰的结果就是带来立刻的蒙福吗？其实不是的，顺服终必蒙福。顺服的结果有的时候不见得为你我带来马上的好处，甚至接着来的是艰难。你看到马可福音14:63-64，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 承认信仰常常所带来的是，我们变成了世人的眼中钉。但是顺服者终必蒙福，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去面对神。路加福音12:9，刚才的人说过的，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我自己大学的时候修了一门课，叫做中国哲学史。第一堂课老师就问说，我们班上有没有是基督徒的。那门课有很多人修，有100多位学生，我就勇敢举手说我是。老师叫我起来，我本来以为也许这位老师是位基督徒吧，没想到不是，他从头到尾都在谩骂基督教，而要我回答，我当众真觉得羞辱。可是班上却还有其他基督徒没有举手，我看着他们，我心中挺是难过。面对老师的批评，我没有能力来回答，因为当时念大学的我没有装备，反倒觉得老师说的挺有道理的。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经过一些装备，能够了解，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回应别人对信仰的批判。真金不怕火炼。如今当得人接受了完整的装备，也不断在神的话语当中来进修，来研读，我发现真金真的是不怕火炼。面对各种的质疑，神会赏赐我们智慧，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回应。总之，我们需要思想的是，面对我们的信仰所带给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是否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这信仰呢？纵使会面对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也在所不惜。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2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刚才我们看了马可福音第14:63-64，这群宗教领袖他们定罪了耶稣。其实在犹太人的文献记载里头，死刑犯审判都必须是在白天举行的，合法的审讯需要在白天举行，但这里我们看到是在深夜里进行的，它是一个临时的议会。尤其审讯不能够在节期前夕进行，即将要来的是逾越节，因为面临节期的压力，也许审讯呢会匆匆了事。因此在犹太人的文献所谓的公会法里头的记载，合法的审讯要在日间举行，在节期前夕也不能够进行审讯。可是套在耶稣身上，变成通通都转弯了，都不管用了。耶稣面对审讯是在逾越节当天，而且是在晚上，地点又是在大祭司的寓所。在这儿我们看到了犹太教的领袖们，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也说过，犹大省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的，犹太公会根本没有权柄对犯人做出死刑的判决。在这里他们必须把共识的这个建议呈交给罗马的巡抚比拉多。 做出正式而且官方的审讯及宣判。那么在交给比拉多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14章第65节说，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这段经文65节，另外一个中文版本叫做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比较清楚。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有些人就向他吐口水，又蒙着他的眼睛，用拳头打他，问他说，猜猜看是谁打你。那些警卫也拉着他，用巴掌打他。弟兄姐妹，耶稣猜得出来是谁打他吗？耶稣当然猜得出来，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但耶稣为什么不猜呢？他可以说，我知道，是你，是你打的。耶稣不是猜不出来，而是不猜。耶稣不是不能解决当前他所面对的自身的困难，但许多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是，他不是不能解决，而是不以解决来彰显他的能力。有时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或是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身体有软弱，我们求主医治来彰显他的能力。但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有时耶稣不医治，或是暂不医治。耶稣不是不能医治，而是暂不医治，或是不以医治来彰显他的能。好像对保罗，耶稣把那根刺放在保罗身上，保罗求主挪开，但主没有挪开，主的恩典够保罗用。耶稣不是猜不出来，耶稣不是不能解决，而是不以解决来彰显他的全能。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归到我们的本位上面。他是主，我们是仆，我们可以把我们祷告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但是是让主来决定。主，如果你觉得马上解决，马上医治对我好，愿你来成全。若是你觉得暂不解决，暂不医治，等到主的时候到了，再来解决，再来医治。如果主觉得隔一段时间，这样对我比较好，也求主赐我一颗忍耐等候的心，能够看见你要我学得的益处是什么。第三种，如果神你不医治，不解决，你实在帮助我，能够看到那属灵的好处，能够站在你的高度上面，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他是主，我们是仆。耶稣受到犹太人公会的审问，让你我看到了，我们的跟随是跟踪还是跟随呢？我们的生活是否也如耶稣一样无懈可击呢？耶稣面对身份勇敢承认，这真是我们的典范。以及我们需要对神的全能回归到主仆的定位上面来理解。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